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18-29节。我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上帝的话。我想以后呢，我们可以一起站立，当我们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站立听这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有火焰、脚向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那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上帝的话，请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让我们真明白你的话。亲爱的救主，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为高举你的名，使你的教会得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次回到启示录的讲道，这是耶稣基督写给教会的第四封书信，是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些书信的要点的时候，就是第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别加摩教会是为撒旦设立座位、随从世俗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四封书信，就是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随从耶洗别的引诱被盗的教会。那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封书信。第一个，我们要看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亲临检视他的教会，我们也要看耶稣基督对随从假先知耶洗别的诱惑、被盗教会的警戒，最后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对得胜者的应许。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十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有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么在启示录中，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是最长的一封书信。那么我们简要的介绍一点，那么推雅推拉是位于这个亚细亚省，和这个它是位于亚细亚省，是吕底亚和美西亚之间的一个城市，离别加摩城市很近，那么是现今土耳其的一个城市。那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推雅推拉和其他城市的相比呢，这个城市并不出名，也不是很大。但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世纪，这里有着相对发达的这个许多手工行业，各个行业就是形成了许多贸易交易的行业这个行业工会。那从历史上看，推雅推拉有很多行业工会，有各样的工匠，比如说有染织的工匠，有羊毛工匠、亚麻工匠、外衣工匠、皮革工匠、陶器工匠，还有铜匠等等。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欧洲宣教的时候，在腓立比第一个信主的妇女吕底亚，就是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吕底亚妇人，就是来自推雅推拉。那么接下来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首先这封书信是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也就是说圣灵拣选推雅推拉教会，耶稣基督借着先知约翰亲自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那么接下来提到这位启示者的身份特征，说那眼目有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这封书信不是一个普通的书信，它是来自天上的书信，是带着天上的权柄，是耶稣基督的圣言，是要交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并要在推雅推拉教会宣讲、宣读和传讲。那么这封书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来自天上的启示。圣经在这里描述这位启示者说，那眼目有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一章也同样描述这位启示者，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子锻炼如光明的铜。眼目如同火焰，我们知道眼睛可以反映出人的内心世界，借着眼睛你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如果你的孩子撒谎，你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否真实。眼目如同火焰，代表着基督与我们面对面，如果我们离得很远，我们看不出这个眼目，基督面对面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代表着基督全知的能力，辨别诸灵的能力，无论是良与善、坏与恶，都不能躲避，不能躲避他如同火焰的眼目。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代表着基督大有能力，代表着他审判的权柄威严，他足以打倒教会任何的仇敌，他 他而且要再来施行一切的审判。这位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子里锻炼光明如同的启示者，就是神之子。启示录写给教会的书信中首次使用了基督位格的这个身份特征，就是神子，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上帝第二位格的主耶稣基督。教会是他所买赎的，是基督建立的。那么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亲自领导他的教会，他要借着圣灵亲自启示他的话，他的话领导了推雅推拉的教会，他亲自要对他的教会讲话。耶稣基督他不仅亲自领导推雅推拉教会对他们讲话，他也亲自领导我们的教会，也对我们讲话，不是吗？圣经说，凡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的，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救主，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亲临我们当中，他要对我们讲话。圣灵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主耶稣知道他的教会，知道他们的一切，知道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首先，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称赞，称赞他们有很多的优点。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们末后所行的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爱心，这正是以弗所教会所失去的。知道他们的忍耐，就如士美拿教会在逼迫中坚忍持守神的道。知道他们的信心，就如别加摩教会安提阿在撒旦的宝座为主做见证，见证主的名。他们还勤劳，他们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里提到爱心、信心、忍耐、勤劳，弟兄姊妹马上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这个加勒泰书5:22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推雅推拉教会几乎占了一大半，弟兄姊妹说好不好？太好了，如果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教会啊，是很好的。那么主耶稣知道教会的优点，称赞他们，主耶稣也践踏教会的恶行，强烈的责备他们。我们在23看到主耶稣说，我是那践踏人肺腑心肠的。什么是践踏人肺腑心肠？肺腑心肠原文指的是心或者肾等脏器。或许你问，我们今天的医学不是也能查看人的肺腑心肠吗？也许可以，因为今天医学上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心超、心血管造影、MR、CT、ECT、SPECT、PET， 那都是干嘛的呢？这些都是用来查看我们的肺腑心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去做这些检查，查看这些器官，结果他们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些物质的， 生理的病理的一些结果，顶多是一些未见异常发现，有占位性肿瘤或者心血管狭窄、心脏缺血等等。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属灵的毛病，灵魂深处的疾病，这些先进的设备根本没有办法来查看。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医学报告写到说该患者的心里存着恶念、奸淫、凶杀，没有。这些人造的先进的设备我们的主耶稣都不用，他所用的就是那火焰的眼睛，有两刃利剑的道，就把一切的问题查看清楚了。不仅查看，而且能医治，他所做的是最伟大的医学专家都不能做的。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所做的也是最伟大的心理专家不能做的。他可以医治你的灵魂，他可以赦免你的罪，因为他是肺腑心肠的主，他是查看人心的主，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神子，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就是他主耶稣对随从耶洗别诱惑被盗教会的警戒。二十节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的字，容让、自称、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就是教会容让啊，容忍自称为是先知的。我们以前学过，先知都是上帝所呼召的，上帝所高立，不是自称的啊，假先知才是自称的。而且这个耶洗别教导他的仆人，是教会的领袖，引诱他们吃行奸淫，吃偶像之物。那么耶洗别是谁？耶洗别教导什么呢？耶洗别就是假先知啊，就是假先知的教导。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耶洗别是谁。耶洗别是旧约中的人物，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王后，是亚哈王的妻子。那么耶洗别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我们先来了解一点旧约的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应许地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就是将那地的人全部赶出去，不要与他们通婚，也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地的人为妻。一个是不能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为妻。那么上帝这样做目的就是要让把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出来，禁止他们去随从敬拜外邦的偶像。然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上帝的话，无论是在联合王国时期，还是在这个南北国分裂以后，这个随从外邦、随从敬拜外邦假神偶像、背离耶和华真神一直都存在。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几乎没有一个好王，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真神，而去敬拜异邦的偶像假神。你或许会问，这有什么严重呢？拜偶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可以借着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我的大学同学，他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他很能干，他用木头架起一个面积很大很高的一个种植蔬菜，类似于南房的这个一个地方，种植了各样的蔬菜。因为院子很大，他搭的这个院子很大，然后里面又设了一个鸡房。那么他从这个小鸡开始养，养大了以后把它们放到这个鸡房里去，放到院子里，有20多只鸡。有一天晚上，他听到这个鸡叫的声音，啊，夜里赶出去查看，结果呢，是这个黄鼠狼钻了进去，咬死了好几只鸡，这个鸡脖子、鸡头到处都是，身体。那为了防止黄鼠狼，他就这个在周围搭建了这个很加固了很高的铁皮，花了很大的心血，这下他就放心了啊，认为没事了。没过了多久，黄鼠狼又来了。那晚上他们也失去了警戒，结果呢，他这个院子里的鸡几乎全军覆没。那他加固了这么高的铁皮，那黄鼠狼怎么进去了呢？原来黄鼠狼从地下打了个洞啊，钻了进去。所以我这个同学呢，就又花了很大的精力，他挖下去1米多深，把底下都埋上铁皮啊，这下可安全了。所以呢，鸡也没有再遭到黄鼠狼的这个攻击。我们可以总结这个教训，我们把它称为黄鼠狼进了鸡圈。那么圣经里也有类似的故事，主耶稣说狼进了羊圈，那么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可怕的结果。其实黄鼠狼进了鸡窝并不严重，因为鸡的主人他千方百计的还来保护鸡群不被受到攻击。可是耶喜别的故事比狼进入羊圈更为严重，因为是羊的主人把狼放了进来。我们回到旧约，在以色列历史上，其中一个罪恶的王就是亚哈王。作为国王，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儿为妻，这个女人不仅是外邦人，而且是外邦国王的女儿，名字叫耶喜别。那么耶喜别是来自外邦的西顿，出生生长在西顿的王宫里。那么圣经中常常把西顿和泰尔连接在一起，因为这里是敬拜偶像巴利和亚斯他路的这个中心。从圣经中我们知道，西顿是迦南的长子，西顿人就是西顿的后裔，也被称为希腊人称他们为腓尼基人。西顿是现在黎巴嫩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分给亚设支派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指示将迦南人赶出去，而是让他们继续的在那里居住。我们知道，因着他们悖逆上帝，包括所罗门王也娶了西顿的女子为妻，也随从西顿人去敬拜这个偶像。列王记在11章1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还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尼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年迈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西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这是所罗门。 那么同样，以色列王亚哈啊，行恶更甚。列王记上16:29-33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解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立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啊，我们知道娶了这个西顿王啊，这个解巴利啊，就是连他的名字都带着这个假神偶像啊，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列王记上说，从来没有像亚哈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亚哈作为以色列的王，他借着婚姻不仅在政治上啊与外邦结交，更将外邦的这个异宗教偶像带入以色列。耶喜别是敬拜亚斯他路、巴利等假神啊，是行邪术，供养了许多的假先知，数以百计的这个啊假先知，这个亚舍拉啊，敬拜这个亚舍拉、亚斯他路。亚哈以耶喜别狼狈为奸，杀害无辜。那么耶喜别引诱亚哈带领以色列人敬拜亚斯他路、巴利等假神，使以色列整个国民陷入罪中。那么你或许会问，他们如何敬拜亚斯他路、巴利这些假神呢？有那么严重吗？我们知道西顿人主要是敬拜这个假神亚斯他路和巴利的，亚斯他路是他们敬拜的女神，是多产的神，多产女神，是巴利的妻啊。这个假神中有巴利，巴利的妻亚斯他路。他们的这个敬拜方式非常的腐败，就是以一种跟亚斯他路这个女神交合的这个淫荡的这个敬拜仪式。那么亚哈、耶喜别可能都参与这种敬拜形式，因着耶喜别的这个诱惑，亚哈王是整个以色列都陷入这样的偶像敬拜、奸淫的敬拜方式中。这个拜偶像犯罪，还使用这个道德败坏的方式、行淫的方式来敬拜偶像，极度的不圣洁，所以呢惹上帝的怒气。我们知道上帝也兴起了耶户，刑罚了这个亚哈和耶喜别。那么我们了解了旧约耶喜别的故事，我们可以概括为就是假先知诱惑耶喜别，诱惑亚哈王带领神的子民敬拜偶像、行奸淫，背离耶和华真神。那么如果个别百姓陷入亚斯他路的敬拜中，还不至于那么恶，但是一国之王带领整个国民，使全国陷入偶像的敬拜，就是主人把这个羊圈的门打开，把狼引进来啊，这个就是假先知耶喜别的危害。那么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推雅推拉教会，主耶稣在这里借用了耶喜别的事件，指责警戒推雅推拉教会犯了同耶喜别一样的罪，就是教会中的假先知引诱教会的仆人、教会的带领人也去行奸淫、吃偶像之物，是拜偶像的行为，就是教会的牧羊人把羊圈的门打开，把狼放了进来。那么为了我们了解推雅推拉教会，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推雅推拉教会当时所在的背景。我们前面提到，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推雅推拉 有许多行业工会。那么什么是行业工会呢？就是每一个行业做生意的啊，这个找工作，他们都要加入到这个同行业的一个这个工会组织。那么这些行业工会都有他们自己敬拜的假神、保护神。那么在商业聚会的时候，他们或许常常在庙里举行，那么多数可能是在这个推亚推拉这里有一个叫阿波罗神庙，而且这里是一个这个女祭司来主持。那宴会中常常会有吃祭偶像的这个肉，甚至有行淫乱这样的祭祀仪式。如果你是基督徒，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不去吃偶像的祭物或者行淫乱，你就会受到逼迫而失去工作，变得贫穷。所以在初代教会，除了来自罗马政府的逼迫以外，罗马政府和皇帝的逼迫以外，这个行业工会的这个逼迫也是很严重的。二十节提到说，上帝要责备推亚推拉教会，就是让容让那些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他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那么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可能是教会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诱惑教会的领袖，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敬拜偶像。在推亚推拉里，推亚推亚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有假先知，还有随从的这个教会领袖长老，随从的信徒，还有耶洗别的同党。那么因着假先知耶洗别的教导，诱惑教会离弃主耶稣的真道，成为一个背道的教会。我们不知道耶洗别具体教导了什么，但有一点我们清楚，就是他教导啊，教会容忍他教导，教导他的仆人啊，信徒行奸淫，吃偶像之物。耶洗别他可能很有影响力啊，是一个假先知，他或许说这也没关系啊，啊，这个基督徒在行业工会里吃点这个祭偶像之物啊，这个随从一些行淫乱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否则就要失去工作，多不容易，我们还是要有爱心，反正都得救了，称义了。那么耶洗别就代表着这个教会啊，教会里披着羊皮的狼啊。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有，那么一世纪的时候有，今天仍然存在。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内的生意场上啊，到处都是俱乐部。俱乐部干嘛的呢？就是里面是形形色色的美色、金钱、权力的交易，一点不亚于推亚推拉教会当时的行业工会。那么在这样的生意场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如何面对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同样啊，也有很多披着羊皮的狼，比如说像这个 Joe Austin 啊，还有这个 TD Jack， 这些都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今天的教会假先知耶洗别的教导处处可见，这些假先知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其危害就是撒旦要把教会带离神的道，带向世俗的宗教，将人带向灭亡。撒旦的终极目标就是杀害。那么主耶稣亲自临到推亚推拉教会，就是要警告他们，责成他们悔改，否则将承受刑罚大患难。 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警告，同时也是对今天教会的警戒。那么旧约中，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指责那些假先知说，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渎，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这就是假先知。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2:1-3描述假先知的特征是什么呢？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谤毒，被诽谤，他们因有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是新约中。那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5-20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岂能栽葡萄呢？棘藜岂能栽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并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们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里说坏树砍下来丢在火里啊，得到上帝的刑罚。耶稣基督是那眼目有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他的话亲临推雅推拉教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一切，我知道你们的心思意念，我看透你们一切的行为，我可以查看你们的肺腑心肠，你们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躲避我的眼目。你们要悔改，要悔改，否则我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我又要杀死他的同党，叫众教会知道我是审判的主。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都必须面对面的对着主耶稣基督，要向他交账。同样，这也是对今天我们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话。哥林多后书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恶或善受报。我们接下来再看主耶稣基督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24说，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劝勉推雅推拉教会那些不随从假先知耶洗别教训的人，那些不晓得撒旦深奥之理的人，那些持守主话语的人，说我不把这个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知道假先知总是用一些神秘的啊，人难以理解的这个假的教导来诱惑人的好奇心，引诱那些耳朵发痒的人，喜欢听一些新奇道理奥秘的人上当。就像保罗在这个雅典的时候啊，雅典人总是喜欢听一些新奇的道理。主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是明白易懂的，特别是那些受圣灵引导的人，自然明白主教导的真理是什么。主说，我不把那些假先知教导的不能明白的离道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那么主也说，我已经启示你们的真道，教导你们的真道，你们已经明白我的真道，已经持有的真理，你们都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么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或许有许多教会都去随从那时代的潮流，追求类似耶洗别的教训，而我们这样一个小的教会愿意持守上帝真理教导的教会是何等的宝贵。持守住你们已经有的，对我们的教会来说就是承袭耶稣基督，使徒、历代圣徒、大公教会的信条和西敏的信仰准则，这些实在是我们不偏离上帝真道的这个护航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们已有的真理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何等的，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这是何等的安慰和鼓励。那么接着主耶稣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他带给我们的警醒是什么呢？我们说推雅推拉教会有着很多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个优点，以至于主耶稣称赞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们末后所行的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些优点好不好呢？非常的好。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教会的牧者长老随从耶洗别的教导，又会怎么样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的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换句话说，他们的热心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那是一个受误导的热心，不是出自真理的热心，不是根据上帝话语的热心的追求，弟兄姊妹想想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个热心就好比汽车的燃料，那个真理的教义就如汽车的方向盘，如果你的方向不对，那么你再大加大油门，那个汽车反而成了一个危险的设备。 那么基督徒的爱心热心，教会的爱心热心，一定是建立在以圣经为根基全被教导之上的爱心和热心。那么基督徒教会要不要爱心，要不要热心？当然要，不仅要，而且要多多的有爱心和热心。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基督徒的爱心热心是与上帝真理的话语紧密连接的，爱心热心是以真理为根基的，爱心与真理是一个根本的动态的组合。教会不能没有爱心，教会更不能没有真理的根基，这两者都是正向促进的组合，对教会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教会信徒对上帝的热切热爱是建立在真理之上，是对上帝的真知识真知识之上。这就是加尔文所说的认识上帝的真知识。什么是认识上帝的真知识呢？就是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什么是认识神呢？就是认识上帝所启示的全部的真理，熟悉清楚上帝的话语，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这是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鼓励推雅推拉教会的得胜者，就是要持守已经有的主的道，只等到主再来。不仅要持守，还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那么主在这里应许说，他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还要把诚心赐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圣灵今天所讲的话同样也是给我们的，持守我们已经有的，就是在真理里认识神，遵守主的道。主耶稣特别强调，得胜者是那些不仅要持守神的道，而且要遵守神的道。更进一步，不仅要持守，要坚守到底，还要到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直到基督再来，这是圣经中还未没有实现的这个预言。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声明基督的再来，说明他必定再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呢？我们说基督的再来代表着耶稣基督，他是荣耀得胜的君王。基督有着一切的至高的从父那里领受的荣耀的权柄，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再来，是这位万王之王带着荣耀的权柄降临，统管全地的时刻。基督再来，这位坐在天上宝座得胜羔羊是他施行审判的时刻。基督如同铁杖的权柄，要打碎如瓦器的撒旦的列国，就是耶洗别的被盗者 悖逆者落入大患难的日子。基督的再来是上帝荣耀国度降临的时刻，是主耶稣完全执掌权柄的时候。基督再来，那些持守主道至死忠心的得胜者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审判全地。那么基督的再来是对得胜者永生应许实现的时刻，主耶稣要把诚心赐给他，就是那在黑暗中的黎明首先带领我们前行的诚心。这诚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带领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饱足你灵魂的饥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赐给你生命的泉源。他要与得胜者同在，他要与他宝血所买赎的教会同在，他要执掌王权，他的国没有穷尽，他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只有你的话语能安慰我们的心，只有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每天过成圣的日子，只有你的话语使我们不偏离方向，只有你的话语不使我们落入撒旦魔鬼的权势，只有你的话语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颂赞和权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